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再次将下午这段时间交托，带领我们从箴言书第六章里面思考到这样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去学习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再次指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晓得如何做一个真正有真智慧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五章到第七章箴言书里面其实比较多，很多在讲到警告有关情欲方面的这个事情，但是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第一节到十九节突然间加插了这一段。那这一段的里面呢，今天我们会从这一段的当中，他有提到三方面，提到三方面。第一个呢，不要轻率的做保，就是跟人家做担保人，不要轻率做保，第一到第五节。那第二个呢，他是责备懒惰的人。那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看，那箴言书所罗门教导他的孩子不要懒惰，到六到十一节。然后第三呢，有讲到呢，这些懒惰的人他们也作恶，他们的特点跟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圣经里面有上帝有给这样的一个警告是什么。然后呢，第四方面会提到神所憎恶的七样东西到底是什么，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那这是在第五到第七章里面讲到情欲的事情的时候呢，所加插进来的一段这样的一段经文。那这边呢，叫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如何懂得在这样的一种做担保人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怎么去处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那还有呢，圣经也教导我们不可以懒惰，这边也给我们学习。那还有给我们看见懒惰人他们的特点跟命运，那这是跟神给我们的一种的生命是不相配合的，然后最后呢，让我们也认识到神所憎恶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很憎恶的七样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会一样一样来看。好，首先我们才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想提到教导我们如何做保，或者如何做一个保证人。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儿，如果你做朋友的保证人，替外人记账担保，如果你给自己口里的话缠累，给你口里的话绑住，我儿，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就要这样行，好解救你自己。你要自己降杯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帘打盹，要解救自己，像羚羊脱离猎人的手，像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那这短短的五节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担保人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那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担保人这边就讲到说不单是担保人，还有记账。我们只跟人家玩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那这边呢，从圣经的角度的里面呢，记账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肯定的意思，记账。那它就跟这样的一个保证，你给人家 promise, 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当时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记账，其实就是你做一个担保，给人家一个保证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要问他就说第一节，我如果你做朋友的保证人，替外人记账，如果你做你的朋友也好，你的朋友的朋友或者你不认识的，他们就讲做外人记账担保，做一个保证人的时候呢，这边要提到的就是一个，当你保证跟记账的时候呢，就提到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你个人有一个承诺，那承诺当中呢，你带有一个责任，你的一个责任在那边。所以就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圣经提到说我们不可以跟人家做这样的一种保证担保，是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可以吗还是不可以，我们会思想到这方面。那这边就提到说，特别的金钱往来的时候呢，口头的承诺我们都要很谨慎，要很小心，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不可以一时呢你凭着你的血气你就跟人家做承担担保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边就提到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会影响到自己跟家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扰这边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告。 那承诺是要带有很大的力量跟责任的。他说如果你给你自己口里的话藏立住，给你口里的话语绑住，就是因为一时的我们的高兴，或者有时候我们常常福建话讲一下给强、哦、我们就很多是一直是这样，一时兴起就哇，我们就给人家好了好了没问题了，我帮你做保证，我帮你做担保，我帮你签字还是什么东西，或者口头上你给人家一个承诺还是什么，然后我们 give me five， 我就跟他记账，我就给他做了一个保证。那圣经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里面，你要很小心，因为当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因为给你这样的话就把它缠住了，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哦、你会给他绑住。为什么呢？第一，他这边要讲到你要思考你要付出的责任和代价。那可能你所要、承诺的是一个、很大的一笔的金钱、哦、很大的一笔金钱，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什么。当你给了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呢，变成第一，你有那个责任在那一边，你有那个责任在那边，然后第二呢，你必须要付这样的一个代价，然后不要一时轻率随便呢被自己的承诺所缠累，而最后你要付出沉重的责任和代价。所以这边说，如果你轻看原因，你随口承诺的后果严重呢，甚至你会陷自己跟家人在灾难的当中。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知道。他第三这边就告诉，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就要去这样行，好解救你自己，你要自己降杯去恳求你的朋友。那当你跟人家做担保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向人借钱而要你做担保人，后来那一个人他不能够承诺，他跑掉了，那你做一个担保人，你就有这个责任呢，你必须要履行你的义务，帮他来还清这个债。那当你那时候做保的时候呢，圣经这边就叫我说，第一，因为你有这个责任，你有这个承诺，你必须在你的能力的范围里，你必须要做得到，而你不是因为一时你的性急呢，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当那个人跑掉之后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要带他来付清这个。那如果你不可以的话呢，你就会陷在这种被缠住，被缠住。那如果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解救自己？那如果事实已经造成，我们该怎么办？你应该要怎么办？那如果你连自己本身，你的朋友所借的那笔钱，你都能力不能够付，那你要怎么办？我们试想，如果事情已经造成了，我们应当要怎么办？那能力方面，你自己又不能够帮他付这笔钱，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字已经签了，你已经做了一个担保，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有没有人有什么建议？你的一个好朋友向人家借钱，然后叫你做担保人。好，那朋友借了之后呢，他去解决他的债务，之后忽然间这个朋友不见了，那后来那个人来找你，他所履行的东西也还没有做到，那你是他的担保人，你必须要继续的帮他付清这一个款项。现在他的人来找你，因为你是担保人，你要怎么办？第一，你逃不了，因为这个是签字了，来找法律上这个是这一份合约是有效，你做担保人 ，OK， 借钱的人跑掉了，现在担保人你要去承担，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办？所罗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东西呢？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你要怎么行？现在是要怎么去解救你自己？你要的是怎么去解救你自己？那你要怎么去解救你自己？啊，比如说，第一呢，你要自己降卑了，你一定要很谦卑。可能那个人是你的朋友，那你要去请求他，那就是什么呢？你要恳求你的朋友，恳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啊，接下来就讲，哦，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睑打盹，要救自己，好像羚羊脱离猎人的手。像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哇，好像这样很严重，看见吗？第一，不让你的眼睛睡觉，意思就是说，你甚至在降卑自己，你要哀求人家，甚至到了晚上你都不能够睡觉，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处理掉，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把它当成是你的优先，你一定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免得什么？第一，免得他把你告上法庭， 啊，告上法庭的时候，第一，你可能经济上你不能够去还，那第二呢，你会把自己的家人也陷在那种的困境里面，啊，最后有的人要倾家荡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只因为你跟人家做保，只因为你跟人家做保证人，所以这边说你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就把它说事态的严重，严重到个地步，第一，你必须要谦卑自己，啊，这边就讲到谦卑自己，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去恳求你的朋友，啊，现在就变成说，在这样的一种事情事态的里面呢，你要怎么有智慧去处理？你必须要去找那个人，很好的，你必须要去跟他谈，啊，那么可能谈了之后呢，盼望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树木的里面呢，他能够捡，啊，或者想另外一个办法，怎么去分期付款？因为你现在已经做了人家的担保人，你逃不掉法律的这个责任。啊，你必须你要去承担，啊，怎么承担？在你经济的范围内，你一定要有智慧的去处理，啊，智慧。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呢，所罗门就要讲的说，第一，开始他说，第一，你不要跟人家做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晓得有这样的一种的后果，啊，第二，你做保的时候呢，你必须在这样的一种承担里面，你可以做得到，啊，第三，当然你对某某人做保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对他有那样的一种的，对他有更深的认识，知道说他必须在他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呢，能够来为你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免得说他忽然间一半他跑不见了，那你做一个担保人，你就要有这个承担，你要去承担接下来呢所拖欠的这个款项，哦，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在普遍上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些事情曾经发生在教会的当中，那有些事情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姐妹，那我们都是讲爱，哦，在基督教里面我们都是讲爱，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他说现在我向人家借这钱，你可以不可以做我的担保人，啊，这件事情，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第一，你在经济能力范围内你可以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承担，就是说他所借的多少钱，如果有一天他不能够还，你能不能够帮他承担去还，第一，你一定要评估，这是你第一点，你必须要评估，第二呢，你对这位弟兄或者个姐妹的信任度到什么样，那通常跟人家借钱的呢，很多时候他已经来到一种困境，他没有办法，而没有其他的管道，他只能够透过向人家借钱，啊，借钱的当中要有一个做担保，那我们通常的一个东西，常常有人讲说，当你借钱给人的时候呢，在教会的里面你就不期待他能够还你，为什么？如果他能够还你的话呢，表示说他还可以，啊，真正呢来到一种困境，他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借钱呢，在经济上呢很少有可能他能够还你这个钱的，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可以的话，你帮忙他，就是帮助这一笔钱呢，就说你就当作给了他，如果你说我不要紧，我只是借你，这样让你去周转周转就可以解决，很多时候呢是有去没有回的，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对一个很来到这种的贫困境地的经济有问题的里面呢，很多时候是借钱你借给他，你不用想说他能够还给你，或者可能他拖了一段很多时间，甚至到最后忘记掉，哦，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懂得这，然后第二呢，如果你真正用爱心处理的话呢，你就当作是一个好像奉献一样给他，哦，然后第三就才提到这边，当你要跟他做保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做担保人，他这个人第一，你一定要先坐下来跟他评估，在他的经济许可的里面，你每一个月能够摊还多少钱，你能不能够做到，不能够做到的话，你不要轻举妄动的就跟他做保，哦，因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弟兄，我就帮他签字做保，让你知道在他的经济能力里面呢，他没有办法摊还这个钱，而最后呢，你把你自己现在这种情况的里面，你必须要做到，啊，有一天他不来教会了，他不见了，你怎么办？你找他他也找不到，他搬去哪里也不告诉你，手机也换了号码，你连不到那里怎么样，哦，但是对方他就来找你，因为你是他的担保人，你就要有这方面的承担，那你要怎么做？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哦，啊，那如果你真正的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呢，第一，把自己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来带动地步说，你可能就要求那一个啊接待人，就告诉他说，我的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而且我在有经济的能力范围上，我只能够做到这样。那我们能够不可能够有一个计划，做一个的啊，一个安排。那可能我必须要分几年分期付款来付这个钱啊，因为你自己把自己陷在了里面，所以这方面他讲哦，免得好像什么，他是说像羚羊脱离猎人的手，你要有智慧，在那种很危险的情况的里面，你要怎么去脱离哦？你不然你就会好像这个鹿一样被杀死，所以你要怎么去救自己脱离这样的一个，也好像脱离那个飞鸟脱离捕鸟人的手，你要救你自己去脱离这一切，你要怎么办哦？那这些问题不单是你，而且现在这样的问题来到是临到你身上，而可能影响到你，还有影响到你的家人，因为接下来你必须要为你带你的朋友去还清这样的一个这一笔的钱财，而这笔的钱财你要付的过程的当中，可能就造成你自己的家庭有陷入这种的困境哦，可能夫妻的感情，可能孩子的感情等等，就变成不单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变成是一个整个家庭的问题。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哦，你要赶紧的去强救挽回，因为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性，你不还的话，他就把你告上法庭，可能最后你要坐牢，你带你的朋友坐牢。所以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曾经我们经历过，借钱给人哦，借钱给人还可以，但是更重要呢，你不要为人家来做担保人哦，特别在签字方面，很多时候担保人的里面很多字你签的时候，你要发现里面有很多 turning condition，人家都是印到小小的，你没有去发掘，你没有时间去读的，他就讲哎呀，这个东西 standard 的了，我们公司就这种东西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东西，你就签名就可以了。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呢，他就拿出里面的一段，他就会用这个东西可以去告你哦，所以我们不小心我们就陷在里面。所以这边教导我们，你不要很小心，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跟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担保人。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一种的经历，还是你要分享的吗？没有为人做过 guarantor， 没有、哦、所以如果以后有这种经历，我们要怎么去小心的去处理、哦、甚至有的人讲，连你自己家中的人，你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时候你为他们做保，你都要很小心。所以第一，你还没签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坐下好好谈，你能够怎么样的经济情况，你能够付，你能不能够付，你要跟他 work out 一个 plan， 你要怎么样做去摊还这笔钱，那我才能够有信心能够去为你做这样的一个担保。而且你必须要帮他去控制他的这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来往、哦、make sure 他能够在这个期限的里面他能够摊还。所以你要有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这方面、哦、免得你自己陷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当你陷在里面，这边就圣经讲是一种很急迫的，甚至有造成生命的一个灾难来到。那如果这个人是向巴尔隆借钱的话，哇，那个利息是越推越高的，看见吗？然后你要为他负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现在是他人不见了，那你面对的是你的家门口每次有人去你家破那个气、哦、破那个气，甚至有的人最后甚至在你家门口放火等等，造成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会这些东西呢？圣经这边的教导，所以你要很小心，在为人做保的时候呢，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些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谨慎。所以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保吗？我们可以吗？这边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只是我们要很谨慎。那圣经有这些的例子吗？有想起圣经有什么例子为人家做保的吗？在旧约，在新约，雅各的儿子还想起吗？哦，后来他们因为饥荒去地粮的时候，后来约瑟知道他的哥哥们，最后他把谁？把便雅悯留下来，说你回去。啊，不是把便雅悯，把另外一个，把他留下来，把西敏留下来，然后对他哥说：“如果你不去把便雅悯带来的话，我不会把这个人放走。”所以哥哥们回去的时候，雅各一直死都不给便雅悯去。他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约瑟，我怎么可以再失去这个小儿子？哦，这小儿子。”所以他死都不给他带去。那过了几年又饥荒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后来犹大跟他爸爸讲，他就做担保。如果呢 我不能够平平安的把你的孩子带回来的话呢，你就取我的生命担保，以他的生命做担保。他说现在我们在这边饥荒，免得再被饿死，我们再回去埃及，就像那一个法老王的一个臣子跟他讲，然后告诉他说把我们兄弟放了，他要见的就是见最小的儿子便雅悯，我把他带去给他见这个面之后呢，我把另外一个也平平安安的把他带来。所以犹大以自己的性命作保，跟他的爸爸雅各说，我把他带去，我 make sure 我会把他带回来，如果没有把他带回来，你就取我的生命。所以他用他生命作保。那新约的时候谁作保？那保罗，腓利门书有吗？阿尼西姆一个仆人逃跑跑掉，那保罗写信给阿尼西姆，就啊给这个腓利门，就告诉这个主人说，你就在主里呢，你原谅这位弟兄，再次的我劝勉他回到你的主人的家里面，再次做你的仆人。那你不要把他当作仆人，把他当作是主里面的弟兄。那保罗说，我写这封信，我保罗也自己做担保人承担。那我相信这位已经悔改信主了的这个逃跑的奴隶呢，阿尼西姆，我让他保送他一定回到你这里，而且他必定忠心的来服侍你。所以他请求腓利门继续接纳他这位奴隶，但是把他当作是主你的弟兄来看。所以保罗以自己来做这样的担保。旧约新约里面也是有，虽然不是关系到钱财上，但是他们都以生命来做保。所以圣经里面讲可以吗？为别人做保，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必须刚才讲，你必须要衡量对方他的经济能力，他能够摊还的期限，等等这些，你必须要对他了如指掌之后呢，你肯定之后你才能够为他来做这个担保，而你必须要很兼顾他 make sure 他每个他呢都能够摊还，所以你这方面你要很想要做一个什么很有智慧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为人做担保的这件事情上，不然免得你自己跟你的家人就陷在那一种的困境里面，所以要很小心在这方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你千万不可随口承诺。这边要提醒的，你不可以是一时，哇兴起啊，因为这个是我的弟兄，我的高王高王，那我就啊，他有需要好了，我就口头上承诺，不要紧了，我就当面为你承诺，根本你还没有去衡量，根本你还没有去思考，所以不要随口去承诺，不思索后果，以致最后被担保所说的话你被他缠住在里面。如果你要为人做保呢，你要谨慎考量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责任跟这个后果，你一定要考虑你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你可以不可以做到。第三呢，替人承担债务之后果呢，有可能倾家荡产，省得殃及殃，这个是一个警告，所以你要小心，你必须要知道说那一个人跟人家借钱的呢，他的能力范围能够到怎么样，所以你知道你要承担，如果他逃跑之后呢，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免得殃及你的家人。最后呢，金钱很容易改变人心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你很要好的朋友也好，主内弟兄也好，彼此间因金钱纠纷以致感情破裂，反目成仇，所以这方面我们都要很小心，都要很小心。当中我们有些人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提的这样的问题都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这些的问题也都是在投资上，在金钱上就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何去处理这些，最后就是反目成仇，本来要好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钱财的缘故呢，最后呢就演变成大家都反目成仇，成为一个仇人，感情破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这样的这些的问题，这些事情不是在外面，在教会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很小心在金钱上的来往，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好。第二方面呢就提到呢，所罗门就接下来就提到，他就用蚂蚁来比喻，第二方面就提到不可以做一个懒惰人，我们第六到十节起来读，懒惰人啊，你去看看蚂蚁，查看他们所行的，就可得着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累计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 抱作手，躺卧骗食，你的贫穷就必向强盗来到，你的缺乏就必向拿兵器的人来到。那这边所罗门就用这个蚂蚁来做比喻。那为什么用蚂蚁来做比喻呢？我很喜欢他去说，因为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做元帅、做官长、做统治者，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做指挥，做指挥，做 planning， 做指挥，就像你的老板一样。讲了之后呢，把工作就分派下来，下面的员工要去做。那蚂蚁呢，他们是没有这个元帅，没有人做头的，他们都我们都叫做工蚁。工蚁啊，没有啊，他们只有一只呢，是雌性的。雌性的是做什么 ？produce， 做 production， 它就是一只生产哦哦。它跟那个雄蚁他们交配之后，他们就一直产生，一直生。那这些的人工蚁生下来呢，就在做什么呢？它就一直在那边工作哦，所以它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统治者哦，没监护啦。虽然没监护哦，但是他们是很有秩序的。哦，他们是很有秩序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是这样哦，所以他们就一起的做工。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在桌子上你掉了一片小面包片，你就看到一只蚂蚁来做呢，整群的人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扛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一直为什么预备收，收割之后累积。所以这边就提到呢，那所罗门就用这个蚂蚁这个事情呢，就给我们思想到上帝所造的一个也很奇妙，就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只动物呢，来给我们形容，给我们看见呢，他们都这样的一种很勤劳的工作，何况我们按照神形象是所造的人，我们要怎样呢？哦，可以不要懒惰，哦，可以不懒惰。他说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手抱着躺卧片时呢，贫穷就必来到，好像贼来到一样。为什么？圣经里面呢，上帝不允许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有懒惰的人是什么事事都不做的，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在那一边，你这个就是跟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要有什么？有自制，有自立、哦、所以懒惰是一个严重，是一个罪来的、哦、因为如果你不做工、哦、不做，所以当亚当夏娃呢犯罪之后呢，那上帝就对他们说，女的要生产之受生产的苦，男的要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劳苦的做工，汗流满面才可以得到什么？才可以糊口。你要饭吃吗？你要做工，你要流泪满面，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食物，才能够糊口。那圣经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上帝要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在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得过且过，我们坐在那边每天就等耶稣的再来。那我们就在什么工都不用做。哦，整天在那边睡做白日梦，没有圣经而叫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有自立主动的加上负责任的精神，才能够成功的活出生命灯丰啊这样的一种的丰盛的一种的精彩。所以凡事都什么事都无所谓，被别人不断的督促鞭策或者拖着走，迟做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消极退缩的态度呢，你不能够活出这种的生命，可能叫拖着必迟走哦，拖着这样的边。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殷勤的做工。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用做工，而我们说上帝有恩典，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必然会为我预备。那你每天好了，早上起来你就坐在那一边，然后再睡午觉咯，然后在晚上睡觉，你等看哦，石头变面包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依然要做工，我们才能够糊口。你要殷勤的做工，你才能有收入，才能够养家糊口啊！这是上面。所以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直接告诉我们，他说：“吩咐你们说，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那有一句名言，这个是一个经典。这边经典，这边说什么呢 ？Give a man a fish,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for fish, feed him for a lifetime。呀，这个你要拍好，有版权。刚才有个奉献带在这边，建堂奉献，你拍这个照片你要给，不是说你要给建堂奉献。 OK、yeah.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做，一个人在那边讨饭的，他要你说你给我钱，他说如果给你一条鱼，我是喂饱你一餐，但是如果我叫你怎么去钓鱼呢，我是叫你养生之道，你懂得钓鱼之后呢，你就可以活一生。那刚才我就跟姐妹他们就谈， 那么耶稣五饼二鱼好像是不大对嘞，对不对？五千人在那边要吃饭，五千人那边要吃饭，那他是说，那么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叫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反正耶稣用什么？就用那个两条饼五个鱼，两个饼五条鱼，就做了什么东西？做了就变了，这样的食物喂饱了五千人，喂饱了五千人。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坐在那边一等说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给我。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什么？那边就说什么？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说，你要殷勤，你要做工，你要殷勤，你做工。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常常就说，有人有需要，我们常常那边供应他在金钱上的需要。那今天有的人就讲，实在是，如果你在新加坡，应该真正的你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乞丐，在新加坡这个国家。真正讲到贫穷，像早上圣牧师讲那种真正的贫穷的，我想今天没有人可以贫穷到真的是连一餐饭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有人来跟你讨钱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做？可以不可以给我十块钱吃饭？有人来跟你讨钱，你会怎么做？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吗？有人来向你讨钱，那你要怎么做？你在小贩中心啊，常有看到有人来伸手向你要钱，那你要做些什么？给他钱吗？或者你要做什么？没饭给他吃啊？为什么不给他钱？啊？对，买马票也有啊。有的人可能吸毒，有的人可能是吸酒、买酒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借助这种管道帮助他犯罪，看见吗？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底细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会问说，你是要钱，你是因为你没有吃饭吗？不要紧，你坐下来，你要吃什么我帮你买，我帮你付钱，我喂你一餐饭。当然告诉他可以的话，如果这个人身体还完全的，甚至有时候我就看到说，连有一些人两只脚都锯掉，坐在轮椅那边卖tissue paper。所以我真的讲，真正在新加坡你不会找到乞丐的，你怎么样你都可以有东西做的。你跟政府申请，福利部申请，他可以让你在 MRT 的摊呢，在哪里你都可以卖这些纸巾啊也好，什么也好，都可以这些收有一点的收入，都收入，让这个呢给你养生，而不是是我喂你一餐饭。所以喂你一餐饭只是解你当时的那个急务而已，但是尽量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要给人钱。所以他跟你伸手要钱的时候，不要就这样给他钱。因为你不知道他拿了这个钱之后，他跟你拿两块钱，跟人家拿了块钱，几块钱之后呢，跑掉之后你不知道他做什么，可能就去买香烟，也可能买毒品，有的方说可能买马票，或者做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帮助他犯罪，我们要说你坐下来，你肚子饿，我给你钱让你吃。那于是我遇到一个人，可以不可以给我十块？我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坐的士。我说对不起，我都坐巴士车，你还要坐的士？我说没有这个。他说对不起，我说如果是你真的有需要，说你坐巴士钱，我可以帮你付这个钱。懒主意，我们都坐巴士，你还要坐的士，对吧？但你不知道他拿了十块钱，是不是坐的士还做什么？我们不给钱，不给他钱，所以我们要小心，做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怎么去帮助这些人？所以。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智慧，懂得去处理如何。这边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要这边就提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给我们也这样说，没有人可以做懒惰，每个人都要去工作的，工作。那如果今天来到教会的人，有人来跟你伸手要钱，那你要怎么处理？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刚才就讲了，从第一个原则跟第二个这边讲的里面，第一个呢，我们的原则，我们不随便借钱给人。我就讲了，如果你要借钱给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呢，你给了他，你不期望这个钱财他会还给你，对吗？也就当作是一个奉献来帮助他，帮助他。那第二呢，可以的话，你鼓励他。真正看他怎么需要帮助他，叫鼓励他去做一份工作， 我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呢来伸手要钱，这是很要不得的，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有很多那一种背景的，我们如何要很小心。那我们不盼望他来到教会呢就是东借西借。以前我的教会就是我一位姐妹，她穿得很漂亮，她就来，她就告诉人家说什么她要投资些什么东西，那一次借就是1000-2000，那她就私底下去找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弟兄姐妹不开口，那后来这个姐妹不久她离开了之后呢，那后来大家一起在谈的时候呢，为什么没有来的？跟牧师讲之后，发觉后来不是一个人去找牧师，而是后来有10多位弟兄姐妹去找牧，大家都知道给这个姐妹借给这个姐妹钱，总共算起来有20000多块。那后来他跑不见了，看见吗？没有人知道。后来教会这个原则，当有人向你借钱的时候呢，不私底下解决，就叫他去找牧师、找长老。那我们会跟他谈，我们要知道他有些什么经济上的需要，教会怎么帮助他。可能用教会，如果真正他有这样的一个缺乏，教会有，我们有叫做一个慈善金，我们可以用慈善金去帮助他解决暂时当急之务，然后还是鼓励他怎么去找工作，怎么去解决。那弟兄姐妹不要私底下去给他钱，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你是可能第10位他找的人，你看见吗？你以为他你是第一个他找的人，可能你是第10个他找的人，可能私底下有电话，通过电话已经跟一些弟兄姐妹拿钱了，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帮助他这些，我们不要他地，不要他成为一个懒惰的人，我们要他自己去解决自己的财务上的这些问题，自己要找工作，自己要是勤劳去解决他的这些东西，而不是来教会一直伸手要钱。如果真正有需要，我们只能够帮助他一次，但是这个东西你必须透过教会来供应他，而不是私底下个人的去帮他去处理。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所以有什么事情你有碰到这事情，第一跟牧师跟长老们讲，那我们私底下会找这位弟兄会姐妹跟他谈，了解他的情况，然后看教会怎么去帮助他。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第一个不可以做担保人，第二方面不要做懒惰人。圣经都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工作做。第三方面就从12节到19节，这边说到神所恨恶的7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请。无奈汉坏人到处使用欺诈的口，他一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指点，心存乖谬，图谋恶事，常常散布纷争，因此灾难必突然临到，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耶和华恨恶的是有6样，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故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那这边我们就在第三方面就提到，那提到这个12到15节的时候呢，就提到呢，这个就跟上文的里面连带做这样的一个懒惰人很有关系。懒惰的人无所事事，无奈，我们讲做一个无奈。无奈的话呢，他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些就讲到这边十二节讲无奈汉，整天在那边做白日梦的，不做工的啊。这些人呢，圣经也称他做坏人，到处使用欺诈的口。你看、他用欺诈的口来讲，所以他们怎么去欺诈人？可能他们很会编故事，很会编故事。然后接下来13节，他以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来指点。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他怎么用这样的做呢？他说他以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这些都是一个身体的语言 body language。他用这些以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来指点。他这边说他只要是心存那一种的乖谬，所以他心中已经在引浪做一些东西，他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图谋这些的恶事，图谋这些恶事。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人。这边就讲到这些无奈汉，什么都无所事事不做的人，对这些人，那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所以可能他会很会讲话，很会欺诈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很小心，心存，这些都在心里。心存什么呢？ 口里面心存什么呢，他们就行动行出来。哦，对这方面呢，神对他们的审判，他说灾难突然临到，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对这些人，上帝也有他的刑罚。我们就讲神按照每个人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那上帝有时对这些人呢，上帝也会管教他们。那特别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神爱的他必定会管教。管教本身是好处，我要叫他悔改。这些事情就领导，我要叫他们能够醒悟。如果他们继续做这样的时候呢，神必然把一切的灾难领导，即使现在他没有受到什么刑罚审判，那将来在审判台前一样的要受审判。到时候呢，他要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甚至这边讲到这个毁灭，无法挽救，无法挽救。这边作者就告诉我们，所以懒惰会导致背信弃义和行骗，欺诈的苦就是恶人的一个特征，什么都不做，无所事事，钱财哪里来，就用他们那种的口才能够讲欺骗的话，这些欺诈的口，将肢体献给罪作不义不法的器具，用这种以眼传神，用脚示意跟指头指点，这些都是身体的语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给神献给神说可以用的，神要使用的，而不是把肢体献给罪做不洁不法的一个器具。然后所有的罪行都是从心的意念发出，他说心存乖谬就图谋恶事，先有恶念，然后接下来就产生行动。所以我们常讲实践在对付呢，不是对付我们外表，是对付我们的内心，内心产生这些行动。灾难突然的临到，这样，所以我们不敢轻看罪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些罪难会追上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我们警惕，也提醒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的意念这些，所以我们都要谨慎，都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献给罪作不洁不义的器皿，我们要献给神当作喝用的器皿。这边就提到神所恨的总共有七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人，快跑心的人；第六样，说谎的证人，跟在弟兄章当中散布纷争的，这里总共有这些的七样。第一个呢，高傲的眼，创世纪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骄傲就使到亚当夏娃犯罪，为什么呢？魔鬼就引诱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呢，你的眼睛就明亮，能够像神一样，因为高傲，因为高傲。以西结书也给我们看见，37章给我们看见，为什么34章为什么这个天使长会成为这样的一个魔鬼，因为他们自己告诉说，他虽然受造之日是这样的美丽，但是他说他要跟神平等，用跟神同样的地位，因此呢，神把他们甩在地上，他们忘了他们不过是受造之物，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的高傲，骄傲能够使人的，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的罪，这个是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这些，就是因为骄傲、自傲等等之后，骄傲的这些事情，说谎的舌头，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说说不是，如果我们说谎了，这些就不是出于神自己，而是自己在说谎的时候呢，就是出于，耶稣说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为什么呢？撒旦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要谨慎，每一句言语是我们就说是，不是我们就说不是。流无辜人的血的手，无辜人，那生命是神所赐给的，那流辜人的手包括说你不是去杀害别人，然后常我们讲那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杀害小小的生命，有人堕胎等等，这些东西生命都是神所赐给，没有人能够从手中把人的生命能够夺去，所以上帝非常恨恶那些流无辜人血的手的。所以当时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要设立这个逃城，逃城是给那些误杀人的，不是故意要杀人的，但是真正杀人的呢，圣经里面上帝的教导说，这个人你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以眼还眼，以手还手，就是如果杀人的呢，他的处分是 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因为他故意把人什么，把他们杀死。为什么？因为生命是出于神，所以没有人能够从别人手中把他的生命拿去，除了神自己之外。所以上帝很看重这种的生命，看见人的那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要讲流故人血的时候，上帝很憎恶。所以特别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更是这种堕胎的里面，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反对的。因为一个小生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些神智还没成型，但是当精子跟卵子结的时候，已经是生命的开始。在上帝所赐给的人是不能够把他们随随便便夺去，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图蒙恶事的心，恶事的心中，这些都是在心里面。刚才就讲了，因为人心想什么，外面就做出来。所以图蒙恶事的人，这些的心，所以上帝不看外表，上帝看人的内心。圣经是在告诉我们，所以这些人在怀着这样的意念图蒙恶事的时候呢，那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恶的这些，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在淫乱做一些东西而要去行的。然后接下来说，当他有这种的心的时候呢，接下来呢，从心里面的意念发出来，就增加了产生什么行动？行动怎么？他说快跑行恶的脚。当想这样的时候呢，接下来他们要去做。做的时候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速速的要赶快的去做，办成这样的事，快跑行恶的这个脚，都是上帝所憎的。心里面想什么，行动就做出来。心跟这个行。行动的，然后说谎的假证人，这是上帝也是非常非常憎恶的。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用了30块钱把耶稣基督出卖掉。假见证，那么拿伯，那一个旧约圣经的里面，亚哈看见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哇，这么好，要怎么把它拿下来？那么耶洗别就叫他说，我叫了两个人在城门口坐在那边，就做假见证。陷害他，然后你把那个葡萄园拿来，明天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葡萄园。叫人做假见证，陷害人，流无辜人的血，看见吗？拿伯就被人用石头来打死。上帝说流这个无辜人的血，上帝要向他们追算。最后亚哈怎么死？上帝怎么报？把拿伯报这个仇，被一个人随随便便拉弓乱乱射，那个箭就怎么穿透他的甲缝，进到射到亚哈的心而死。耶洗别呢，就给这个耶夫叫人把他从窗口把他丢下去，丢到楼下的时候呢，就给那个野狗来吃他的尸体。人家找他尸体要收拾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他的尸体都给野狗吃掉。上帝为拿伯报了这个什么流无辜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血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什么？假见证。那在教会当中散布纷争的这些人，那我们很喜欢跟某某人讲这个，跟某某人讲那个，这样的一种的纷争的事情。那上帝说是就说，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些散布一些纷争一些的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什么东西引起？有可能为说嫉妒啦，有时为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要很小心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相处，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有很多什么东西让大家可以坐下来坦诚的交谈，坦诚的交谈。那我们不要在人的背后说三说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不喜悦。所以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是讲到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呢，圣经里面当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在约翰福音16章，他就为做这些的门徒们祷告。他怎么祷告？今天他祷告，祷告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什么合为一。今天很多人讲，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合一，很多其他的宗派他说我们大家一起合一，福音派等等，这些大家在合一。那如果你不是在真理里面合一的话呢，你不会达成那个合一。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合一，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来使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和平，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能够什么才能够使人合一。所以一切歪曲真理的原理都会带来什么纷争跟仇恨，纷争跟仇恨，所以这个也是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这样七种的罪呢，都是罪的种子， 哦，所以带来破坏跟分裂。唯有舍己的爱能够让人放下成见，使我们能够彼此的亲近，哦，带来这种喜乐跟和平。啊，是从旧约圣经的里面，箴言书里面，啊，神透过所罗门给他孩子的教导，也同时箴言给我们世世代代有很好的警惕。所以今天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告诉我们，第一，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为人做担保人，你必须评估你的能力。第二，你评估你要跟那个人做保的人他的经济情况，他的背景，你必须要很了解很清楚。那第二方面，神教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人。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新加坡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你怎么样，你没有才干，没有什么都好，你都能够找到工作，收拾碗盘也可以，买 tissue paper 也可以。我们无论怎样，我们不求发达，但是我们求我们只能够平平安的能够过日子。上帝供应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种种足足，上帝不会让我们饿死。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的，上帝给我们双手，我们就用这双手来做工。每个人都要殷勤的做工，啊，我们就能够平安的能够度日。我们不需要伸手向人拿钱。啊，第一方面，我们是神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我们有这种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地步，我们要去相守伸手向人讨钱。啊，上帝也不要，上帝说我们可以安分守己，个人必须要做自己手中的这个工。啊，上帝给你什么本分你就做什么本分，即使没有学问没有什么，他们都能够很简单，收拾碗盘也好，收拾这样的一个卖纸巾也好，你都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为什么？你为做这些你可以做工，你自己不叫自己成为一个懒惰的人。然后第三方面呢，上帝所真的的这样弃降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警惕，哦，学习警惕。如果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当中呢，我们不犯这些罪，哦，这些罪。所以这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呢，所我们其实在讲到警告他的孩子们要敬畏神，然后不要在那种情欲的事情、淫乱的事情里面去犯罪。然后第六章夹在当中，第一节到十九节就跳进了有这三方面给他们的教导。哦，那下礼拜我们再回到第六章的下半段的时候，继续谈到有关警戒他们不走路陷入那一种情欲的事情。那这是保啊，这个所罗门教导他的孩子们，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的告诉他们要谨守谨慎的事情。来，嗯，啊，今天会有死刑，对，对，嗯，所以有些国家废除死刑，就觉得说按照圣经呢，你不能够随便取人的性命。至少他犯了什么严重的杀人罪呢？最多判终身监禁，不能够判他死刑。所以有些国家是废除死刑的。当你按照圣经的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圣经没有叫我们废除死刑。无故杀人的呢，这个他们必须要赔上这个代价。所以圣经没有叫我们废除死刑。神的痛恨就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如果你故意杀人的话呢，这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旧约的圣经是这样，哦，来到新约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法律的里面呢，以这样的说就是死刑，上吊呢，或者做电椅，哦，电椅把他电死，啊，这方面，啊，那有一些像我比较严格，甚至贩卖毒品啊，超过多少克的话，你都要被判死刑，啊，因为这些是也是从死刑把就是流无辜人的血，虽然你不是杀人，但是渐渐的让他产生在现在毒品的这个人最后被毒品毒害死的话，那按照这个原则来看你也是害死一个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的里面去看，所以这些东西只要是你故意的这些犯罪的话呢，啊，这些呢上帝都要追讨。所以除了那些不是故意的无辜的，所以上帝为他们预备了那个逃城，啊，等到那一年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杀害他， 所以那个逃城的用意就是给这些无故杀人的呢，把他们可以逃在那边躲避一段时间。还有什么问题吗？来。借他钱，对，啊，不好意思，我就讲了，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如果你要借他钱的时候呢，第一个你打从心里就要告诉他，这笔钱我借给了他，我不想再追回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你借给他之后，你一直想说，我一定要他还了，啊，这样，我曾经。以前我叫我借给一位弟兄200块钱，他就跟我讲，看到我说啊，我会还给你，我记得那200块，3年、4年、5年，后来我都把这事情都忘了。他每次看到我就说啊、哦，我来说那200块钱就算了，就说给你了，你不想要再追回来。真正他会还你的话，立刻跟你借的话，很快的，他能够有的话，他就立刻会还你。如果他不还你，而要你去追他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就不用想再拿回来。真正会还你钱的话，你不用开口，他会自动来找你还你钱的人，这是真正的是会借会还的。如果要等着你去追他的话呢，提醒他的话，我跟你讲，那个钱你给他，你就把他当作给了他，而不是借给他了。你不想让他再还你，啊，所以我常讲，会跟你借钱的人，真正的他是不会还钱的，啊，哦呀，所以最好是说，你真的你要帮他，就不要把他当作是借。我就给你，如果但是你要了解他真正的需要，对吗？啊，那另外一种情况我要提的是，今天很多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有一些人是卖保险的，也是在银行里面，他叫你投资 ，OK， 投资。那我遇到一些人是投资，最后他们呢投机取巧，我最后那一个东西不成了之后呢，兄弟弟兄姐妹之间就成了仇人，看着因为金钱的问题。我投资的东西是你叫我去投资的，我以为我会赚钱，怎么现在亏了？我没有赚钱，我亏了一大笔钱，我现在怎么样？甚至最后想要告上法庭，可以吗？圣经讲，兄弟，我们不可以告上法庭，告在人的面前。那为什么东西？那我第一个我讲，第一个原则已经错了，你不是什么，你不是投资，你是投机，看见吗？我把一笔钱我拿出来给你。我以为会从你那边会得到好处，你会帮我钱生钱，这怎么这个投资之后呢失败？那我说第一的，你的动机已经错了。按照神人的心里面想什么，我给了1万块钱，我想赚2万，你在投机，看见吗？啊，投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买这个，我们可以买这些股票什么吗？有碰张牧师以前也没有谈过。张牧师以前我们青年团的，他跟我们讲，他跟我永远记住的话，保险或者什么投资你可以吗？可以。买股票可以吗？基督徒可以买股票，可以投资。我把钱放进去呢，我不用去模拟的看它上还是下，懂吗？那如果你每天你要去看上上下下，那个你是投机。为什么？我投了1毛钱，我要赚2毛钱，那是投机。投资是上也好下也好，我不用去管它，明白吗？我不过是放在里面，如果没有赚，我最后我还是1毛钱拿回1毛钱，我没有亏，明白吗？啊，当你想投机，想要去赚钱的话呢，这是你就投机。所以我是常跟弟兄讲，我说你等那位弟兄帮你赚钱啊，你在投机。现在这笔钱拿不回来，你要把它告上法庭，怎么样？那我说第一方面你已经错了，因为你给了钱的时候你在投机，他望说他能够帮你生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方面，啊，常常拿一种投资的心态，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储蓄，我放进去里面呢，有就一点点就好，不用想说要赚大钱赚什么呀，你这个小心。所以常讲圣经常讲，看人的内心，不看人的外表。你这笔钱拿出来是做什么？你帮他吗？帮他 meet 他的 target 吗？还是什么？那其实你心里面你是在帮自己，你要投机，盼望借助他，我可以钱生钱，你很小心。那有一天这个垮掉怎么办呢？你不能够怪他，你要怪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先投机取巧先。 看见吗？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有智慧的在管理钱财，还有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些。哦，所以我讲了，如果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因为经济上有困难找你的话，第一，你不私底下跟他解决，把这个事情交代他，或者你跟他讲，好不好把这些事情告诉牧师 ，OK？ 他不要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就不要再当着哇，这个人哦没有钱了，你可以帮帮他，你可以帮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他自己很不好意思，他就离开教会，看见吗？私底下就找牧师说，好，我知道你的经济情况，但是呢，这是教会，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处理。教会有处理的原则，我第一，我必须要告诉牧师，跟牧师讲。牧师一定会召集我们长老，我们谈一下我们怎么帮他。那我们可能会找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来问他，你真的有什么需要，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需要还接什么贷款，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们从教育角度怎么去帮忙他，而不要私底下，不私底下。当我们了解他情况，真正的如果教会真的不能够的话呢，教会会想办法怎么去帮他，从教会的层面，所以不要私底下去处理。因为我刚才讲了，可能他找你，你不是第一个，可能是第十个了，所以要很小心。
如果是家人的话，家人就
不
会有接他话，会跟你发脾气啊、生气啊，可是你自己又没有这个情绪接他。
对呀，自己家人。也是要很有智慧的处理，即使自己的家人有时候他会讲，哇，兄弟姐妹你都不能够帮我什么东西，那第一你要了解他的情况，说为什么他要跟你借钱，他是去赌吗？我们哪里会拿钱给你继续去赌，第二不会。那第二种常常很多情况是他们塞 credit card， OK， 那个 credit card 如果你不还的话，那个利息是 24%， 很高很高，这次来你不还，下次来的账单是加 24%，很高的这个东西。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特别是年轻人，那么还没有赚钱够的话呢，刷卡买车啊，要什么花钱等等，一直刷卡，然后下一次账单来的时候呢，没有钱去付，所以那个债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家人有一些这种问题的，第一我们不立刻解决，他就告诉你，你不给我这个钱，兄弟姐妹没有得做，他会跟你，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他，你现在这样，那你要怎么去还，那我们大家家人做起来，不是你自己，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做起来，我们看怎么去帮助他，你一个月能够承担多少，他能够承担多少，帮助他，然后他要自己去承诺说他必须要在什么时候透过这些的帮忙，他自己也要努力，他经济能力许可能够给多少，加上兄弟姐妹的帮助呢，去摊还这个所以不是他一个人，你必须要对他了解，他到底为什么事情欠这样的一个钱要去还。如果不是赌博的话，即使是赌博，你要发 promise， 他一定要逃出这一个，他要 sign 一个 undertaking， 从此不能够进马赌场，他要 sign undertaking 这个，你要 make sure 他这个人真正的悔改，我们不随随便便去帮他。如果他没有悔改的心，我帮你的这一次，下一次再来又怎么办？可能更大的数目，你永远解决不了。所以这边就是所罗门教导我们，我们要如何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最简单的，刚才我讲乞丐找你谈，所以没有乞丐，我常常讲我们不会称他做乞丐的，只是说暂时他有需要，我不给你钱，你坐下来，你要吃早餐，吃了吗？没吃，你坐下来你要吃什么？你这一餐可能早餐比我的早餐还贵，你要花到5块钱吃早，我买给你吃，我不会给你5块钱，你看见吗？请你吃，好，就打发你走，不要给他钱，不知道他拿来做什么。原则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处理这一些，然后鼓励他，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找福利部联络他们，让他们安排你一些的工作，收拾碗盘也好，洗杯子也好，做一些打杂的工作，甚至卖一些的技术杯子都可以，这些。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让我们能够通过下午这真言书6章1到19节 通过这三段，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主你教导我们小心，不可为人来做保，也不可为人来记账。主，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常会就面对这些的问题，给我们能够有智慧，给我们能够灵巧，使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面对钱财，面对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有智慧，晓得如何来处理。就以致让我们不会不单不能够帮到其他人，而且把自己跟家人陷在一种的困境的里面。求主让我们在这方面懂得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我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天都殷勤的，我们不懒惰的做工，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种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呈现最美好最丰盛的生命在上帝跟在人的面前，也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殷勤不懒惰，使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所恨恶的有这样七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因为这些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甚至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的当中。但求主让我们晓得有智慧，晓得去管理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我们能够谨慎这些你所不喜悦的事情，使我们能够弃绝这一切，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保卫师，来引导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这些不好的习惯，这些你所不喜悦你所憎恶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把它致死它。求你帮助，求你引导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时候我们要上去，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